所以这个我们学佛的在家出家四种，经常我们的对打，我们的相聚应该是在法义上，多在法义上问答。有一些东家西家的事稍微放掉啊，这个的话我们的口就容易止住。所以你看那个大阿罗汉，他们想互相问答的都是法义上的事情。那这个摩诃居士罗来问舍利佛，舍利佛说：“为无名，无名者为何谓耶？谁有持无名？”所以我们经常听世尊讲无名，那到底用无名是什么？对无名指的是什么来说呢？谁有这个无名呢？当然，居士罗是大阿罗汉，他不会不知道。他两个人只是演唱，唱个双簧让我们听，让我们人后人到我们现在学佛者或者他的弟子有所依循，有所入手啊。舍利弗说：“不知是无名。”那很清楚解要的告诉我们什么叫无名，不知，不知道，那叫做无名，或者说无知叫做无名。那下面说，这个居士罗又问呢，那不知何等是无名？不知何，不知什么叫做无名呢？什么叫不知？这不知什么？什么东西不知？下面舍利弗说：“为色不如实知，色即色灭，色味色幻，色离不如实知，受想行识即灭幻未幻离多不如实知。”所以四即四灭，四灭四味四幻四离不如实知，这个叫做不知道。不知什么？就是不知我们的色受想行识怎么样生起来，怎么样灭，怎么样灭掉，怎么样因为色而生气，为贪，为贪着，怎么样这个色身它的真相是有过患的。什么叫过患？无常的，会坏的。那如何离开对色的畏，对色的贪恋，对这些不如实知？那对我们的受一样，受是怎么样生起来，受是怎么灭掉的，受怎么样因为受而生起贪着，畏就贪着的意思。那这个受的它又什么过？它是无常会坏的。那如何让我们不因为色而生贪着？如何离开色而不知道？如何离开色的方法道不知道？不如实知，那想行都是一样。这个叫做不知。不知什么？不知色受想行识的即灭未幻离不如实知。所以下面舍利弗说：“摩诃居士罗，于此五受因不如实知，不如是见，不无间等，若暗若愚，是名无名。”这里边包括两个，如实知、如实见，或者说如实知跟如实见跟不无间等，不如实见跟不无间等是一个，不如实知是一个。不如实知一是对现象上的观看的观察，不如实见跟不无间呢，没有在实修上、实修的上面下过苦功，所以无阶是跟法，我们的心跟这个受想行识这个法没有一点间隔，所以没有间隔就没有一点障碍，是你跟上它是直接看到它的。这个我们的心要想跟色受想行识当中没有一点的间隔，需要专注的力量，需要止的力量， 你才能够直接在专注的这个静心的心态当中，你才会能够对法没有间隔，不是需要间减的，不是需要间接的，是直接的就看到法了，就叫不间接。不间接就你没有实修上真正的心跟法接触过，接触过。那上面呢只是分析，不是知，所以我们的色是怎么造机的，然后我们的色如何灭掉，如何灭，这个灭是灭灭后之色，现在的色会生以后的色，那这个色是怎么升级，这一现身这个身色身是怎么集集起来，是过去的一念贪念造了种种的行为，积下了的色蕴的种子。那以后的这个色蕴如何断掉生死，下一个生死的色蕴给灭掉，如何灭不知道，没有分析过。那下面是如是见，一定这个见是直接的见，不是间接的分析边界的观想的。那我们刚刚不讲吗，那为什么我们修行一定要先要做一个深度的思考呢，要观想要寻思呢，因为我们现在你没有足够的心去直接的见到一切法，所以佛跟我们你先用如理的思维。所以我们学佛不是说做那什么事也不做，不过我们做的事可多了，以前是虚妄分别，现在学佛以后坐下的思考叫做正知分别，依着佛给我们的教授，跟着这个教授如理的思维，如理的思维。所以有如理的思维以后，你心定了，心专注了，好，这个时候你会如实的见，亲自的见到。比如说我知道台湾镇现在商店里有东西卖，这是靠经验，靠别人告诉我说哦，那个商店里有什么水果，有什么东西可以卖，可是你没有看到，你是间接的从讯息上，从别人告知上，从自己的经验上说那边有东西卖。那你什么时候真正看到水果，看到物品呢，你要走，从自己不受是离开，慢慢走离开山门，走出去，顺着正确的路走到那个山店的柜台前面，哦，看到水果了，你才能真切的看到到底这个水果是好的还是坏的，贵的还是便宜的，一定要这个功。所以这个当中要如实见，要不接无间的跟法接触。但是我们现在呢对自己的五受蕴不如是知，不如是接，又不无接，还有间隔，我们现在的心跟法间隔了很多东西。我刚刚讲了光是色身的四念处的一个色，光色身色这个身受身法，我们还没有看到无常，还没有看到无常，对无常的东西生贪念而生起的苦，还没有只是看到色身的升起跟灭掉，这个当中只除了升起跟灭掉两件事情以外，没有看到我的东西，这个我就是一个间隔把你隔起来，所以见不到身色身的空性啊。所以这个时候，所以有间隔又不如实知，不如实觉，这个当中你就像处在暗室当中。那我们呢有很多很多的愚昧，所以知不及愚，尤其愚不及知，我们因为愚痴所以不知道啊，这些是名无名。所以这一点我们特别要小心，阿含经里边处处指明生死的根本是无名。那无名到底是因为不明什么，是因为我们的五受蕴，就是我们的身心不明白，故此因为对自己的身心不明白产生了爱戏，流转生死了。话又说回来，那我们在传统来讲把阿含经归类在小时中邓远的小，天台中的藏通别远的藏。那我们看看 别园里面是不是也是要指明无明，就是对自己生命的、对自己身心的不了解呢？大家如果有机会，我劝大家多看看《圆觉经》，这是一部对修行指导非常清楚、次第非常严明的一本经典。一本经典，它里边这个是顿教的教义。我们华严的宗密大师特别，宗密大师说自在他的传记里边说自己初次对佛法的感悟是因为读圆觉经而有痛苦流涕的感觉。圆觉经里面处处指引，因为对自己的色身，对自己的受想行识的四心迷惘无明，而有生死流转。那这个后面有一品，也因为对自己色身的迷惘、色身的不清楚，没有见到他的真性，离开爱，离开我们的无明，离开我们的爱系，所以流转生死。那流转生死的根在哪里呢？爱欲。所以一切众生，不管是胎生、卵生、湿生、化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都是因为贪欲而有生命的延续。啊，这一点，所以这个是叫做无明。那我们出家在家学佛，第一个要让自己明起来，让自己的眼睛打亮，那就要对自己的身心要做深度的观察，做深度的思修，做实修上的功夫的练习。没有这个，生死出不了的。啊，这个是佛说的，不是我不敢说，佛说的，佛说告诉我们的真相。啊，佛告诉我们的真相。所以谁把你捆住了？无明爱系。下面要问，成就此法者，明有明，明有无明，就是说对这些色受想行识，不如是知，不如是见，不无间等，如果你是有这样的，既不如是知，又不如是见，又没有对法子有亲自亲身的体证的话，那就是无明，那你就有了无明了。谁有这个无明？我们如果有这三种：一，对自己的身不如实知，身心不如实知，又不如实界，又没有亲身的体验修正，那我们就具足无明。不管你读多少经，不管你学多少论，如果对自己的身心不清楚的如实知见，就是无明的人。所以就是无明的人。我们喜欢当无明的人吗？我们希望自己是一个有名的人，是有智慧的人。所以佛教是一个知的性质，不是一个迷信，就从这里开始的。他下面又问，明者云何为明？谁有此明？舍利弗说，知者是明，知道色受想行识即灭未幻离的人就有明。知道这个了，这个受相行识的真相，那就是明的，不是无明的。所以舍利弗言，知者是明。那为何所知呢？那到底明明什么？我已经把它讲了，其实下面这一段文就色如实知，如实知色即色灭，色味色幻色离，如实知受想行识一样。所以是如实知，即是即是灭，是味是幻是理，如实知。摩诃拘悉罗于此五受云：如实知，如实见，明觉慧无间等四名为明。这个如实知，如实见，那如实见的这当中产生明，明白了，觉了了，慧产生抉择的智慧啊，这个当中无阶了。所谓无阶，你心已经体证到了，已经体证到了法的真相。这样的人是明的人，知道这样的法是明的， 这叫有名。所以成就此者名为有名。十二正士各闻所说，欢喜而去。两个人所谓正士，正士指的是罗汉，开示指的是菩萨。正士以正道而行，已经得到正解脱的人，这叫罗汉，这叫正士。那两个人讨论了佛法以后，两个人就非常欢喜的啊，各自又回了串寮，串好了回了干什么？打坐禅坐去了啊。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好好的思考。其实这一篇文如果要详细讲，那是非常内容是非常广阔的，它里边包括了知的部分，也包括了实修的部分。你如何知摄己，如何知摄灭，如何知摄位，如何知摄幻，如何知摄离，在什么样的境况下你能知，那如何进去那个状况，这个都是需要修，需要修定的，需要修四如意，这个四念住的。修四念住就是具体的禅定，最古老最原始的禅法叫做有次第禅。东正禅有二，次第非次第，非次年全全传心，次第依教授。我们在中国有两种禅，一种是非次第，非次第就是心一心传心，心心相应，师父的心跟你的心一样了，懂就懂了，不懂的就是不通，不通跳下水也不通。那次第呢，就是依着师的教授，依着佛的根本教授，依着一步一次，一步一趋的进到法的法性里面去啊。这个下面这一部经可能讲不完，留一点机会下次来讲，不然下次就没机会了。所以我们这个修行方法，四念处有四念处的具体修行方法。那我们在国内很少传这个方法来修啊。其实四念处的修法最基本的从哪里开始修呢？从数息开始修，因为呼吸是我们身这个身的一部分，就是呼吸身。那也有从不净观入手，也有从白骨观入手。可是我们这些修法具体实际的修法呢，越来越没落了，越来越没落呢，你就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解脱的根本方法，这条绳子啊，越来越难，越难以割断，越难以割断。我们最习惯的是散乱，属习观容易致我们的散乱，让我们心趋向于专注。我们生死的根本爱惜是贪欲，所以不净观容易让我们对人、对自己的身心、对自己的身体、对他人的身体，能够升起不净想。有不净观的修，从不净想到实证，证到不净，看到一切众生都是每一个人都一样，仇障轻欲坏，血涂脓啊去发，化耳非身外，所余为白骨。你真的在定中现起，然后在平时你看到一切众生都知道是什么，是一个皮囊渗着的，这个讲的比较不雅。好，如果这样的话，你的心自然而然就能够离开贪欲。为什么我们有贪欲？贪欲的最最严重的贪欲就是男贪女，女贪男。所以不净观就是让你看清楚我们的身体的真相，看清楚他人的身体的真相。所以不净观你可以思维修的。那不净观思维修的最好是在在这个视体里的观察之下再修不净观。不净观一般修九种，有五种，还有修36种的修法。那这个就是思维修， 有四位修，慢慢慢慢让这不净之相升起的时候，你心就能安住了。但是修不净观呢，有一个危险性，一定要在事物前面，不然的话在戒律里边，就因为佛传了不净观以后，有几个96个比丘修了不净观以后，真的闻到自己身体如死尸一样的臭，自杀了。所以佛知道以后，后来就教大家修数息观。所以数息观呢，是我们修定当中最安全的一个方法，最安全的一个方法。而且你有从数息观，不但是它可以成就你的止，也可以成就你的观。不但是可以成就初步的止观，还可以成就甚深的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这个数息观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但是呢，我们现在天台宗有讲六妙门，啊，那其他的这个阿含经里边有念住经，有阿难波那经，专门就讲如何修数息观的方法。那我刚刚有一位道友说叫我再讲一次，我就不讲了。我昨天有一个写的一篇，如果你要的话，可以在课堂，我可以交给课堂，给复印一份给你啊。那还有呢，修白骨观。白骨观呢，对我们修行的人有很大的帮助，有很大的帮助。对色身，对以后的禅定，甚至对我们的要成就殊胜的神通，都有很大的注意的。当然我们不是为了修神通啊，神通注意，神通修错了变成神经的，所以我们神通不是我们求的，神通只是自然的一现象，功能，自然的功能。当你心完全专注的时候，外境是没有障碍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外面，墙壁挡不住。当你的心完全专注的时候，完全你的心骗一切法界的时候，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心思想什么都知道的，因为不是你去想它，因为你看你的心跟他的心是同一个，所以他一动你就动，那个磁场的频率是一样的，他动你的心就动，这是这样的一个功能而已，那没有什么稀奇的啊。所以但是呢，咳咳，虽然说没有稀奇啊，你证到了是很稀奇的，哎，别人没有，你有，所以这当中呢，又具备了很危险的东西。所以佛在这个戒律里边，我们有一位大罗汉叫宾陀罗尊者，因为现了一次神通，佛就把他牵到这个雪山顶上去了。因为佛说法不异神通，神通是魔术，因为神通当时在印度，你会神通的人很多。会神通的人很多，但是神通能不能解脱生死呢？不能。佛经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很好听。有一个五通仙人，就是得了天眼通、天耳通、宿命通、神境通，还有个什么？忘掉了，还有五个通，没有路径通没有。他在山上非常修行，然后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个国王也知道他，所以国王就对他就拜他做师父，那也请他经常请他到宫里来应供，宫里来应供。宫里应供呢，每次都是高来高去的，不是直升飞机，他自己具足神境通的都飞过来了，像鸟一样飞过来，所以在宫殿里受了供养就飞走了。飞走了以后，有一次就是说，这个公主很想借鉴爸爸的师父，公主啊很想借鉴爸爸的师父。而借爸爸的师父的时候呢，那这个他这个神通这个仙人也有自知之明，所以一直平时都不想让他们借，女众借。啊，这个公主请了好多次了，咳咳，所以他爸爸再三请，他就答应了。答应了以后啊，那高来了。从高就到了宫殿了，然后公主见他，然后公主在印度的礼仪是要接足礼，你知道吗？头面钉接足礼，两个手捧着他的脚，捧着仙人的脚，捧着仙人的脚做个顶礼供养。完了， 这仙人一接触这个公主的手，突然之间欲行动，烦恼生了，欲行动了，欲行一动，神通就失掉。他已经知道自己是飞不走了，所以吃完饭以后呢，他就跟国王打了一个谎言，他说啊，我来到了你的宫殿啊，受供很多次，每次都是高来高去，今天啊，我高来不高去，我要走回去，看看我们这你们国家的人民到底是怎么样的，国力怎么样的强盛，人民怎么样的安乐，就逃走了，就这样逃回山去，从此不再来见这个国王了，国王也请他不到。所以神通如果没有漏尽通，其他的神通都会失掉的。而且我们这个用神通来度化众生，这是暂时的，不能达到究竟解脱众生内心迷惑的，而且甚至会产生负的作用，连学佛跟他学的弟子都想去求神通，不是实实在在的在自己身心上去观察，去修观察，去修专注，去修安定，来破自己的烦恼，会这样来的。我听说当时我以前在舞台上听我们的戒和尚讲，当时在武汉有一位大法师，他深深感觉到末法时代啊，不以神通度众生，实在众生太难度，他就闭关去，闭关要藏经，突然之间藏经里边念一个咒，好，他有神通了，他有通了，真的有通了。那个时候民国时期用的那个纸币不是人民币，是官经，官什么官经，那时候的国民党的币纸，一会儿那个时候的那个货币啊，一会儿涨一会儿跌，一会儿涨一会儿跌，非常厉害。他就看到了，在定中看到啊，明天这个币值要涨了，叫大家赶快买，叫他的徒弟赶快买啊，徒弟第一次还不太确定，就少买了一点，哎，第二天真的涨了，赚了很多钱。然后这一次尝到甜头了，就经常来问师傅啊，明天这个币值会不会涨啊？师傅就又给他讲，又赚了。后来有一次。又跟他讲说明天赶快多买，赶快进货，他把所有的家财就压进去了，结果第二天大跌，结果这个弟子就跳楼自杀。我是听说，我没有查证过啊，姑且听之，就是说确实有这样的人说啊，他末法时代弘法实在一定也有神通，这个思想其实是错误的，因为佛的教授不是这样子的。你如果如理的说法，说之以理，通之以情，仍然很多众生会依着正法而行的。所以我们不要太希求在这个神通上，或者不要太希求在稀奇古怪的那种境界上。有些人会看到一些，会听到一些活的人，比方说晚上听到旁边有人讲话，或者看到死人讲话，这些都不要去理他，你要执着他说是真的，那你可能有一天就变成神经了，这些都是虚妄的现象啊，一定要小心。所以这个我看了忘的师之莲池大师讲的，还在祖川三比上，祖川那三比上有讲说，神通啊有好多种，一种是报德的，那我们前几年中国大陆经常有特异功能，这是报德的，前一辈子有修生来就有这种功能。二一种是修德的，专门修神通，有没有方法？有的，3个月90天就可以成功。当然，你心里要做到了无杂念，就可以成功。第三种是鬼通，有些人养小鬼的，以前我们中国大陆也有养小鬼的，有小鬼给你报告。第四种叫正德通，阿罗汉正德的禅定，正德的解脱，自然产生不同的天眼、天耳、宿命、他心、神境、漏境，那个通才是真正的通。什么叫漏境？烦恼从此在你心里没有了，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没有漏的地方了， 漏尽通，那才是我们要追求的，我们要追求的。所以这个神通修得通呢，也很容易失的。还有一点时间，我在四川的时候听他们讲，当时有一个人，四川人，成都的人，成都人说知道说峨眉山里边有个万丹坪，不是万丹坪，是不是峨眉山里边有一个仙人，叫老道，会有神通的。那他就去跟他，他就去了，去找到个老道，要跟他学神通。跟他学神通呢，这个老道很古怪，他去了也不跟他讲话，理也不理他，他怎么求也不理他。然后他就死皮赖脸的就赖在那边，他要砍柴，他也替他去跟着砍柴，他要接煮饭，他就替他烧洗米啊。那这个老道呢，也不跟他讲话，但是呢，吃完了剩一点给他吃，就这样过了三年，三年没讲过一句话，没有讲过一句话。然后到了三年了，他想想家里老婆儿子都丢在那里，家里还有父母，想想跟这个老道可能没戏唱，想算了回去了。那他那天就给老道讲说，师父啊，我跟了你三年，你也没有给我讲过一句话，我也不怪你，我神通也没学到，那但是我家里还有家要养，所以我还是走了回去，明天我就离开了。这个时候老道开口了，他说你再住三个月，再住三个月。那这三个月你想想看，住了三年静语一句话都不说，已经有一定的功夫了，是不是啊？已经有一定的功夫了。这个时候老道就告诉他一个字，什么字呢？嗡啊哄的哄字，大家会不会写口字做个牛，不是嗡嘛呢呗咪牛，是嗡嘛呢呗咪哄，就告诉他这个字，叫他就想，就叫他想这个字，你就是一心想这个字。他这个三年没有念头，这个时候一个念头提起来要想那个字，很快就想出来了，没有到三个月就想，整个人融入这个哄子里边。然后那一天那个快要下山，师父就考验他，所以说你只有观想，然后说你站在房间里，我站在房间外面，我叫你出来，你眼睛闭眼不要张开，你就出来啊！你就是想的这个字，然后我叫你出来的时候你就出来，你也听得到的啊。这个他就开始想想想想，整个人都想在里边去了。好了，是外面声音出来了，所有人出来吧，出咚就出去了。哎，出去以后呢，他的那个老道就说，你眼睛打开看看，那一道墙壁没有隔住他，他就穿墙而过了。哇，他高兴了，学到神通了，可以穿墙入壁了。然后就第二天就下山了，下山以后啊，看看因为几年离开家庭，家里太太倒是蛮好的，一直守着个儿子没有离开，父母亲也还没死，可是家里是一穷二白，那怎么办呢？自己学了道学了三年也没有赚钱的能力，只有一个方法，神通，用神通去偷。结果这个神通一偷，人家商店晚上关门了，他就用神通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过去吧，他就轰就进去了。结果一进去东西一拿以后，从此也出不来了，轰不灵了，轰不灵了，怎么轰也轰不出去，第二天就给别人抓住了关起来。虽然是个笑话，我也经常我也当笑话听，你神通可不可以修？可以的，这不是假的，只是你肯不肯修。在我在五台山1981年的时候，听我老听我师父讲，在1960几年的时候，南传佛教的一个大师到中国来，那听说我们国家一个领导人问他说，你们南传佛教还真的有证阿罗汉果的吗？或者证四禅是证四果的人？他说有的，不是没有，有啊。那他说能不能 哎，我们中国大陆也派一批出家人去，让你们练练练习练训练训练，能不能让他修出四禅，或者证得，不要说四果，你证得出果，让我们看看，说可以的。但是有个条件，就英文说有 but， 有个但书的。你的出家人是真心诚意的，不是假和尚。你要吃得起苦的，可以做到，可以做到。现在南传佛教在斯里在缅甸仍然还有出果二果的人，仍然可以做到证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人，不假，不假。所以这一点呢，我就是觉得说我们要修行是要下死功夫的。那功夫怎么下？当然要找师父。那我现在在这里讲的好像有那么回事，都是别人的啊，我没有证到这个东西。就像以前有一位祖师叫假山正祖师一样，还没有开悟前是个讲经的法师，哦，大开讲席，讲完经了，下面就上了一位年轻的比丘给他顶礼，请问他一个问题：这法师啊，什么是法身？什么是法眼？法身，什么是法眼？眼睛的眼。那法师不假思索就回答他，叫做法身无相，法也无暇。法身是没有相，法的眼睛是没有瞎子的，没有一点点的瑕疵的，叫做法眼。答了以后对不对啊？非常对。那年轻比较好，高兴就退下去了。坐在法座当中听坐的有位老和尚叫道无禅师，笑了一下，那个笑不是非常赞许的笑，还可以。那法师这位法师非常有福气，而且很谦虚，马上就下座，就到道无禅师前面给他礼坐。他说：“老法师，老禅师，我讲的有没有讲错了？”他说：“你没讲错，讲对的，但是不是你的，是经书里边的。”那这个假山郡主是这个就给他顶礼，希望禅师收留我，传我禅法。他说：“你不在我缘，不在我这里，你我不是你师父，你我跟你没有师徒关系。你的师父现在在哪里？在浙江一个地方叫华亭，那个地方，那个地方有一条河，那个河的岸边有一个亭子叫华亭。然后呢，这个有个码头，码头上有一只船。”有一个和尚专门在船上替别人摆渡的，号称是船子和尚。你的师父在那边，你去跟他去。那法师听了以后，马上就给这个长租告假，设这个告假就不做这个寺庙的法主，就离开了，就到这个华亭师父那去求法去了。那求法的这个经过当中是受过千辛的万苦，有一天跟他很久了，百度也跟他很久了，有一天就忍不住了，想问师父：师父，什么是佛法？这一句还没有问完，你知道百度的是哪一个是什么？炉啊，摇炉的一炉，谣传的那个摇炉，拿起来就一把一炉就打过去，就把假山这个师父就打到水里面去了。然后打水里边去，他不是要浮起来呢？浮起来又想开口，师父佛法是什么？是佛法还没有开口，已经又把他压下去了，用手给压下去了。就这样经过几次，这个他就讲了一句，我懂了，讲了一个偈子啊，偈子我记不得了，要看要读可以去找的《传灯录》里的有，然后。这个华亭祖师华亭我传子和尚就很高兴，他说：“我垂钓三尺，今天终于钓了一只锦鲤，金色的鲤鱼了啊！”传法了，传给他了。传法传给他以后，传法传给他，就所以古人的善知识是非常干脆的，没有一点留恋。好了，你走吧，因缘到此结束了。你传法已经传好了，你的法也学会了，懂了，那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走吧。不要再替我干苦工了。然后 那这个贾山俊就回去了，回去也像那个冈波巴一样，很舍不得师父，法恩呐、啊，对法的恩，施恩难报啊，法恩难报，真的是如此。你如果在这个师父上得到一帖法的教授授印，那种恩德啊，非常非常难忘的。啊，说他边走边来头，回头看，传子和尚最后做了一件事情。你放心，我法已经传给你了。自己跳到河里就死掉了，就自己给自己淹死了，为了断他的疑。然后贾山俊祖师回到庙里边，当然领众参禅，领众修行，照样还讲经。讲完经了，又开始讲经法会了。道悟禅师，因为华亭传子和尚是道悟禅师的三个师兄弟当中的一个，所以他才把他介绍过去给他的，然后看看师兄弟教出来徒弟啊，到底有没有真的悟了，到底真有没有真的得到了，来考验这个徒弟。然后就他讲经了，也坐在当中，然后就做完讲完经了，就派他的侍者，年轻的侍者上来给法师顶礼，顶完礼的就问，照样问一句话，道悟禅师叫他的侍者问法师，什么是法身，什么是法眼？贾山俊祖师不加思索，非常肯定告诉你，法身无相，法也无暇，同样是一个字，一句话。当中的道悟禅师做一个非常谦虚的点头，这才是你的了。所以我们在上面讲，可是呢，讲了很多，当中这个过程我们没有，所以我们还是停留在法身无相，法也无暇，是书上学来的。所以你们要想要真正要求，要真正要入道去求，已经经过那当中师父调练过的去找善知识，才能够有一个入处啊。如果没有，那有些说师父啊，善知识难远，没关系，你每天念经发愿，每天礼忏，自己发愿，希望善知识出现在你眼前。找善知识，你如果没有法眼是很难找的，那你具足的悲心，具足的愿力，佛菩萨稍到时候凑巧给你安排一下，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啊，这个善知识不一定是像观音菩萨、文殊菩萨，也不一定像那些大和尚一样，他可能是一个很苦恼的，甚至可能是一个乞丐，给你了一句话，他无缘无故的在旁边念了自言自语一句话，让你当下心灵神会有所了悟，这可能就是善知识。所以大家不要以貌取人，学法要特别的发这个要留意。但是我也告诉大家，求善知识也不要乱找，不要病急乱投医啊！乱投医，那天昨天就有个居士就给骗了，被骗了，假和尚骗了18000块钱，心里难过啊！所以。还是要特别小心，要睁开眼睛，擦亮眼睛，以佛的教授去寻找善知识，去依止善知识，去跟善知识学法，自己要勤练苦修，没有其他的奥秘，没有其他的奥秘。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座的有开悟的，已经有成就的，我们不讲，我们没有成就的，希望我们都能够在佛法当中得到佛法的滋润，得到佛法的加持，净化我们的烦恼，净化我们的身心啊。这里有几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就不用答了，我明天还不走，有机会我在底下给你答好。那我在这里非常的感谢蒲寿师给我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学法，一起学习佛法，也非常感谢各位居士耐心的听我一个年轻的师父在这里练习说佛法啊，谢谢各位。那我还没结束的时候呢，我要做一个自己的这个讲课传承上的一个宗座，我自己要先供养法啊，等一下我自己，你们念不来没有关系，听着就好了。住正法现身三宝尊，重庆之至菩提。 为首小师人众之两位礼有请故愿大觉成诸佛在法现身三宝尊从今至极菩提有归我以首小说法诸之两位礼有请故愿大觉成诸佛在法现身三宝尊从今至极菩提有归我以所修说法诸资料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愿助众生具足安乐愿助众生远离苦恼愿助众生安乐不离愿助众生于四八法能取所取妄想不动助平等时愿助众生具足安乐愿助众生远离苦恼愿助众生安乐不离愿助众生于四八法能取所取妄想不动助平等时愿助众生具足安乐愿助众生远离苦恼愿助众生安乐不离愿助众生于四八法能取所取妄想不动助平等时嗡嘛呢叭咪呀吽金刚大地自在吉嗡嘛呢叭咪呀吽外天为诸善为老其中妙高须弥山王东胜神州南瞻部洲西牛霍州北俱卢州小人州即胜神州小五州即妙福州小人州的圣道神州圣不美女圣不美远州中宝山路一树水域的宝牛智囊香道金轮宝魔女宝玉女宝大城宝北向宝骏马宝将军宝大藏宝品欢喜女花床女歌女舞女花女香女神明女图像女日月珍宝上自尊尊贵造成之标上与众诸天及人福乐圆满具备恭谢于当根本成传具的真实无上诸事终极上师皈依自信承恩根本上师上说无为能人法自在住持的真刚尊即无比释迦能人具有圣眷神妙吉祥大威德迫切法本尊即沦为圣众佛法空行诸天眷属等如是供养为利有情恳切那时候受其呼吸也许我等众生于大悲心门中分外加持也如是有遍地乡土玄妙札华符须弥十洲日月定庄严以此说愿诸佛佛土现愿诸众生清净佛刹修一当故然南蛮萨雷伽雷亚那亚美好